母亲出嫁不如奴，作者张从文弟兄。我所见过的大水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长江有时涨到快要与堤面相平，江水横望无边，黄浪奔涌如过大军，浪闸在江心顺流打旋，有房梁、家具、死处，还有不幸遇难的人尸，仰面为女，俯身为男。堤坡下防浪的柳林被没得只剩树梢，风涌浪来，水似乎要溅湿我站在堤上的赤脚。1998年的大洪水，我离开了家乡，没有见到。南口乡的卡尔巴士王妃说，当年外洪内涝，粮棉无收，提流却不能少征，导致他初中辍学，痛愤至今。在社区做义工的小唐说，他当时16岁，像男人一样在堤面上住帐篷防汛，大家轮流值班，通夜打手电筒巡查有无细小的渗水管涌。但是这些景象仍然无法跟口口相传的1954年大洪水相比。那年的7月份，长江中下游连降暴雨，上游来水超过历史记录，荆江险段多处破口，石首县的原有发县长亲催一艘满载泥石的拖船直奔江北古长堤险要处，多人说是以手枪抵着驾驶员前往的，不料船刚到达堤就倒了，一阵巨大的轰响中，无数漩涡像飓风横扫过来，将他们连人带船一口吞没。在大人们的讲述中，那时洪水破堤而入，山呼海啸，一地黄汤，民众被水围困将近1个月，生活都到了绝境。这是解放后的第5年，国弱民贫，家无余粮。我母亲的娘家陈碧桥村住在长江支流藕池河的堤坡下，虽然没有决堤，但所有的旱田水田都被河水雨水淹完了，真正是一片泽国。住在低处的人家房倒屋塌，借住到高处的亲戚家里叹气数日子。旧家老祖屋台基虽然最高，房子是杉木大屋架，家底却是彻底的贫下中农，跟村里人一样以蚕豆煮野菜当每天的主食。母亲就是这一年洪水退去以后出嫁的。生命中如此重大的事情，我一辈子没听她提起过，仿佛只为减少一张吃饭的嘴。一个刚刚16岁的女孩子懵懵懂懂就被一条小木船载去了一个叫婆家的地方，没有嫁妆，只带了日常的旧破絮，没有邀聚亲戚，家里冷灶冷火，不用提放鞭炮，盖红头布接亲之类，只有我的马家院姨妈和陆家铺姨妈一同护送自己的妹妹出门。哥哥成家有宴，姐姐出嫁有客，外婆最心疼的幺女这么悄无声息地离家，有没有默默地为她煮2个荷包蛋？不敢猜想外婆流泪的样子，那是拿刀子从心上割肉吧。陈碧桥村在我4、5岁懵懂之时见到的就是沿堤脚一顺作屋，堤走西南，屋面多朝正南，这跟后来公社化要求的屋面一律向堤，在地理上虽无太大差别，却完全没有了那种各家独立自成一格的生气。旧家屋后是一条区区几十里的内河，我只见过残存的河道，有水的小堰塘里长满了菖蒲和菱角，后来就完全变作稻田了。当时母亲和她2个姐姐下了屋后的土台上船， 船工双桨燕飞，绕马家院过孝家岭，一个时辰就到了沙岭子的流水口子。上岸没有人迎接，径直走过沙岭子街，又向东两里地，才到张家三间大川方房子的门口。自报是送媳妇上门的，家里有大人出来看了看，不做理会。邻居过来看稀奇，新郎躲在房里不出来。母亲和她姐姐们在门前瑟瑟地站了许久，像行乞之人等待东家给点打发。天阴气凉，似有微雨，姐姐们再次向屋里喊话：屋里老板在吗？终于有一个跟母亲一般大的女孩子从屋里出来，牵了她的手，跨进有雕花香格子门的堂屋。出来牵手的是我的姑妈，跟我母亲同岁小月份。只这一牵手，母亲便跨进了一个外观堂皇却满屋子棉籽霉味掺和着鸡粪臭气的贫寒家庭。我无法体会母亲进门这一刻的尴尬、惶恐与悲凉。一个16岁年纪的女孩子，她会不会扭头想跑？会不会当场嚎啕大哭？因为通常她出门放半天牛，或者用竹竿邀一群鸭子，在田里转过两个时辰，就会有喊妖姑回来吃饭的长声响起。那是她娘最牵挂的小心肝儿啊。母亲心上的痛，自己从来没有说过。别人家结婚办喜宴，也没见他热情张罗。那些喧闹的程序和规矩，与他保持着冰凉的距离。母亲去世后，我反复追问父亲，他才讲了上面一点枝节，并且说，来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没有，就光一个人。仿佛母亲多么对不起咱们老张家。我问，您去接亲了吗？没有。家里有人去接亲的吗？也没有。你们送没送彩礼？父亲说，之前订婚的时候送了呀。我问送了多少，他说不多，就两件衣服料子和一点点什么什么。这分明只是个进门款，就是见面礼，连买东西丢个定金的价钱都算不上。我又问，母亲进门后家里有没有请客办喜事？父亲含含糊糊地说，请了。那请了谁？有几桌？父亲见问得多，而且明显不友善，突然如我小时候见惯的样子，一咬牙发起脾气来，你不要问老子，都忘记了。古今中外，嫁女娶媳，谁能不当大事？我的母亲怎么会以这样的方式出嫁？这哪里叫出嫁？雇个女佣和短工都要以礼相待，公平讨论一下。古罗马买卖奴隶也是验牙看身段，一手交钱，一手交人。我祖父祖母的冷漠，我父亲的自闭，一时将母亲在娘家时的全部娇宠打碎一地。可怜她出了家门没有回头路，洪水退去，命运竟把她投进了一条需要终生拼命的浊流。出来牵手的姑妈是母亲一辈子的朋友，既因那一点怜悯帮她解了围，更因姑妈后来的不幸命运更甚于母亲。文革时候，我们是家大口阔的超支户，日日愁米，朝朝愁衣，但姑妈家的老大云林哥好多时候都住在我们家。父亲说，姑妈不该嫁姓徐的那户人家的，她本来在扫盲识字班里跟本村一个小伙子互相有意了，不料沙岭子街上的理发匠挑了一担油菜籽往堂屋里一搁，就跟祖父定下了我姑妈和她儿子的婚事。姑妈嫁过去才发现那人患有癫痫，而且性情喜怒无常，这种病还有遗传。姑妈家老三是家里的正常人，据她说，最典型的老四当要发病的时候眼睛尖亮的怕人。 姑妈一家1957年响应政府号召，迁移到金门山区一个叫锅底坑的村子里。当时应该有安家费的，但维持不到两年
就拥孙不济，
孩子们啼饥嚎喊起来。因为姑父凶暴，也不好好礼法做事，全凭姑妈的裁缝手艺养家。姑妈每次回来都哭得两眼红肿，与那姑父艰难过了十几年后终于离了婚。姑妈先于母亲几年去世，弟弟妹妹们听说她病重去看望，见她正在房前泥地上艰难地爬行，晚辈们哭起来要背她抱她进屋，她说你们不要动我，我站不得坐不得，让我慢慢爬。其实这是她近些年的生活常态，每天都要爬进爬出几回，比一只老弱无力的猫狗都不如。善良人的命运在世上如此悲苦，上天要拿什么去安慰和奖赏他们的灵魂呢？我曾经对母亲这么如野草一样的婚姻安排百思不解，心想外祖家怎么忍心如此对待一向娇养的妖女。幸好大舅爷的长子洪伯哥70多了，记忆力还非常清楚，给我讲了一些他见过和听过的事。外祖家姓刘，上世纪初在陈碧桥村方圆有内环良田200多亩，还有河滩地几百亩，算是一方大户。曾外祖入籍晚清秀才，教养两个儿子都读了不少旧诗书，无奈清朝末年废了科举仕进之途。外祖父兄弟俩性格殊异，大的好玩，小的好学，各行其道。曾外祖过世时，两兄弟已各自成家，平分田产，养儿育女。但是大外祖失训，染上鸦片烟瘾，不断变卖田产，并且因为丧妻儿女失势，家境每况愈下。二外祖耕读持家，娶的是藕池河对面移山党大户耿家的千金，也就是我的外祖母。家中日子平顺，儿女健实，可惜天有不测风云，红军闹革命正红火的时候，1930年前后，湘鄂一带的赤卫队看准二外祖家的一切，在他从县城回村去的路上，趁他摇晃着脑袋背书赶路，一麻袋从头套到脚，绳索捆绑，带到了东去20里的华家荡，然后派人捎信要多少县大洋去取人。大外祖看到兄弟出了事，赶紧托人求情，并凑了些现银送过去，哪知托人不利，赤卫队声称可以放人，却于第二天夜里又北行20里，到了陡坡闸，将不到30岁的二外公砍了头。这一下刘家的天就黑了。外祖母小个子小脚，下不了地，更出不了远门，央人告状，官府查不出缘由，托人找了赤卫队，赤卫队说人已经放了，不关他们的事儿。这样一年拖一年，从春哭到冬，田地荒芜，儿女失户，进到了家中虽有田地却无口粮的境地。大舅爷是二外公的长子，那年刚刚7岁，读了1年半书，因着变故辍学去给亲戚家放牛，11岁开始回家种田。我非常难得地听母亲说过，在日子最艰难的时候，外祖母曾去要过饭，所以村里亲族才出来规劝，让外祖母改嫁大外公。按乡俗，这叫薄碗地，并不失礼，跟圣经上犹太人的习俗相近似。二外祖被冤杀的事，是我大舅爷一辈子的心病，那是他的亲爹啊。他生前多次讲过，想找新社会平反，但解放后一场运动接一场运动，谁敢理会一件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旧案呢？我记得他亲自对我讲过不少于2次，一次是在我少年时，我的外祖父 就是大舅爷的继父去世不久。一次是我从部队转业到人民银行工作以后，我那时以为这不过是一个老人说说古话，念几下亲人。母亲去世后，我揣摩许多事情的来由，才知道老人家的心事有多么沉重啊。或许他以为大外甥当过兵，长了见识，在单位工作有人脉关系，说不定就能请托什么人来翻一翻这个历史旧账吧。其实我的二舅爷也是国家干部，刚解放的时候闯出去入了党，提了干，是某县的汽车站长。但是听说当年入党调查家庭成分，可是违了大难的。二舅爷登报声明与我的地主外祖父脱离父子关系，划清阶级界限，一二十年不曾回老家。到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他们却一个一个相继故去了。外祖母改嫁后，就有了我母亲和幺舅爷。大舅爷开始起事种田，他下面一大堆的弟弟妹妹也能帮些忙，家中便有饭吃了。但大外公不是正经过日子的人，总戒不了鸦片烟瘾，好不容易躲过老东，就是日本兵，到抗战胜利，他的恶习越发严重，竟偷了地契，将亲兄弟的田产卖得所剩无几。外祖母一气之下，将他赶到原来的房子里去住，又成了不相往来的两家。很快到了解放后的1950年，农村依据田地家产划分阶级，大外公及我的亲外祖父虽然并无多少田产，却因恶习和坏名声仍被划为地主，外婆和大舅爷这边则划成了中农。从今天看来，外祖母和我母亲大舅家因祸得福了。可是在当年，私有产权的概念很牢固，家道中落，儿女失教，仍是不光彩的事情。母亲一辈子自尊自强又极有怜悯心，是深受了外祖母的影响。接着革命的疾风暴雨翻天覆地，资料显示，仅1951年镇压反革命，全国杀了712000特务、地主和坏分子。3-4年光景之后，地主成分就成了一个极其敏感的名词。女儿嫁不出去，儿子娶不上媳妇，过去定了的婚约退掉，甚至有嫁出去的上吊。外祖父的地主成分像一块黑云，随时会下来一场暴雨，淹没大舅和母亲家的田地。到此，我就算明白了母亲那样忍辱出家的缘故，也找到了祖父家无情的某些理由，这是人性之私驯服于社会力量必然生出的冷漠，是索尔仁尼琴所说“富农”的外号被利用来打碎农民的坚实性的中国在实践。我们的社会以解放为时代标志，总在说一个黑暗，一个光明，而母亲的人生还有我姑妈的命运告诉我，时代的区分划不断命运的联系。社会在某些时候像光亮裹着的死物，这是2020年诺贝尔奖得主路易斯·格吕克《春雪》的诗句。宣传越热闹，真理越暗淡，社会越统一，仁义越难测。家乡小县就在长江南岸，看年年大水似万物洪流。原有发县长的墓碑立在距我家不到300米的山脊上，字迹已经斑驳到难以辨认。母亲的80年人生从一场大洪水启程，在抵近更甚于滔滔洪水的庚子年新冠大疫时已经居然逝去，没有给儿女添一点点负担，自己也少受了病痛折磨，这是上天对他灵魂的美好祝福。母亲生前没有信基督，因为他牵挂自己的亲娘， 并且儿女们有信基督的，有信佛的，也有什么都不信的。他觉得只要上进走正路就都好。我向他传福音没有果效，曾经深以为憾，但他去世以后我却释然了。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相信我的救主耶稣基督一定会在那一天凭着他的公义和慈爱引领我的母亲进入天堂的。这句话不是我写文章时的意思，而是我在母亲坟前的哀告。